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最近这几个月啊，每当凌云想到中国教会目前的处境，都会感到挺忧伤，心情挺沉重的。而就在这样的时候，让我一直会想到一个人，就是王明道先生，也想到他所传讲过的许多宝贵的信息。那今天在节目中，就希望借着王明道先生的一些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极大的鼓励。长进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次特别的长进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在一切平稳安适的境遇中，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有什么大的长进，但苦难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退后，不跌倒，一定会在信心、爱心、圣洁、刚强、忍耐、谦卑并各样的美德上大有长进。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生命停止的进步，我们向神呼求，求他赐给我们恩典与能力，使我们能向前进步。他怎样应允我们的祈求呢？他赐给我们一个试验，或是吩咐我们不顾危险去做一件他所喜悦的事情，或是容许别人引诱我们去做他所恨恶的事，或是容许别人威吓我们，叫我们违背他的命令。这时我们必须决定是否顺服他，如果决定顺服他，损失、羞辱、打击、逼迫都会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想逃避这一切的苦难，我们就不能顺服他。在这种情况中，如果我们选择的容易走的道路，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但不能长进，而且要枯萎凋零。如果我们选择的顺服的道路，我们便会被人误会、轻视、羞辱、打击，在名誉上受损失，在财务上受损失，在事业上受损失，在前途上受损失。但也就是在这种苦痛的境遇中，我们的信心坚强了，知道神是多么信实慈爱，知道神是多么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属灵的眼睛睁开了，看见许多我们以前所未曾看见的真理和属灵的事物，我们也得了特别的喜乐、能力和盼望，因此在属灵的生命上便有一步很大的长进。从我以往这几十年的经验中，我深深体验了受苦的益处，受一次苦难便有一次长进，而且最大的长进 是从巨大的苦难中得来的。有些苦难是忽然临到的，还有些苦难是我自己投到里面去的。我说自己投到里面，不是我无缘无故往苦难的坑中跳，乃是说我可以选择不陷入苦难，也可以选择落在苦难中。如果我不顺服神的旨意，或是走神所不喜悦我走的道路，我便不致陷入苦难。在那时候，我心中发生了剧烈的征战，我也想要逃避苦难，但神的大恩临到了我，他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也赐给我顺服的力量。当我决定顺服他的时候，便投到苦难里去了。但就在为顺服神所受的苦难中，蒙了极大的恩典，有了极大的长进。许多圣徒的经验和我个人的经验都证明了顺服、苦难、长进、胜利、荣耀，这些事物是相继来到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向我们要别的，只要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他自己要训练我们，引领我们前进，使我们经过苦难得着长进与胜利，最后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既是这样，我们便不必再惧怕苦难，更不可逃避苦难，只有存着顺服的心，随着神的引导向前奔走。当我们走完这一段艰难的道路以后，一定要得着所应许的。那时我们便要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不被套路的人生，从高三考生用祈祷词作文谈起，作者阿浅。一篇高三学生不讲套路，直面人性丑陋的作文，成为对成人的提醒。我们被功利主义浸泡太久了，如果你只按照学校设计的样子成长，走出学校就终止受教的经历，你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写出一篇高考范文，而是如何敞开生命，写作自己的人生故事。2018年高考刚过，一些考生的作文已经被网友贴到网上，但我印象最深的当属2015年深圳红岭中学肖思琪的一篇作文。在一次模拟高考中，要求学生以圣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记载为材料作文，肖思琪以祈祷词的形式写了一篇主请赦免我的罪，获得了57.5的高分，一时引发热议，评卷老师点评，文章写给主，对象感强，题目已显祷告文的味道。我也做过高三补习老师，教学生们写应试作文， 我发现肖思琪的这篇作文和常见的应试作文很不一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人性的理解。许多作文堆砌空洞的光辉形象，套路明显，这篇作文却写出了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挣扎。还记得我去应聘补习老师时，讲了一段阅读理解，关于结构和语言之美。教学组长微笑着听完，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分字，又画了一个圈把它圈起来。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分数，不讲实用的技巧，学生就不能提分，哪个家长肯付钱？在以分数为中心的大趋势下，应试作文呈现流水线产品的样貌，被几段华彩的开头与结尾，记几种加叙加意的布局结构，最重要的是素材储备。司马迁、李白太俗套，写一写科比、朗朗更时髦，无论出什么题都往这几个人身上扯，这样虽不能拿满分，混个中上总没问题。这种粗暴的应试套路对学生的语言和审美水平没有益处，甚至是一种摧残。有一位同做补习老师的同事说，做老师半年不会写作文了，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学生呢？应试作文的一个大特点是对人性过度简化的理解，总结起来无非是坚持、创新、爱国、与时俱进等几个正能量主题。学生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嬉笑怒骂，无话不谈，写起文章却千人一面，空洞干瘪。这样的文章他们自己都不爱看，却有那么多老师和家长围着忙乎。肖思琪的文章却是反套路的，这不仅体现于祈祷词这种特殊的形式，更体现于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彼得。彼得可谓是圣经里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对主耶稣一片忠心，当耶稣预言自己钉十字架为百姓赎罪时，他勇敢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耶稣却说，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耶稣被捕当晚，彼得因为恐惧三次否认自己认识主，鸡叫的时候他想起耶稣的话，就出去痛哭。肖思琪以彼得的口吻在作文里写道，当我矢口否认并起誓说明我不认得你时，我心里也彻底明白了，我仅是个人，我仅是个自私懦弱虚伪的小人，哪怕你无数次的洗净赦免我灵魂的罪，我也永远无法逃脱地狱的牢笼，永远无法挣脱那出生起便桎梏着我的大枷锁，丑恶的人性。在应试作文里看见这样的文字令我很意外，我或许从小接触基督信仰，但这段话并不仅仅是教义的陈述，而是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人性不只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如同沉重的锁链贯穿一生，没有人能靠自己摆脱，人性的考试没人能及格，更不用说得满分了。即便是一个高中生，对人性的真相窥到几分，心中的小鹿乱撞变成了老鹿蹒跚，就已经隐约之间开始寻找一种化解罪恶感的方法，帮助他们清除自己错误思想和行为带来的心理垃圾。在作文结尾，肖思琪写道，主，请赦免我的罪，我会承担所有罚，尽管我不知道哪一天还会再犯，但我知道那一天你依旧会赦免我的罪，因为你是那样爱人。不是简单的从依靠父母变成依靠神，而是在相信神永不改变的爱的同时，承认自己的罪，并愿意承担错误行为的后果，承担所有罚。在借口与推诿充斥的成人世界里，这样的心态难能可贵。或许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回到的小孩子的单纯与诚实。其实网友们的口味并没有那么刁钻，近年来只要一篇说人话的作文就能迅速成为爆款，因为一个幽灵，功利化的幽灵，在神州大地游荡。什么是功利化呢？在我看来，就是以赚钱多少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想象一下，在这种标准的气氛笼罩之下，学生们写出什么样的作文呢？2018年1月，《无问西东》上映，四天后，《一个人的课堂》上映。两部电影，一部讲西南联大，一部讲西甲村小学，一间是世界名校，一间是即将废弃的乡村学堂，却都可以称作教育史上的奇迹，呈现出教育本应有的样子。在一个人的课堂里，功利化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人们经常念叨的教学质量。人们把孩子送去城里读书，组织老教师考试，找大学生来任教，都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人明说，但从成年人的选择就能看出来，越来越多人前往大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少人愿意留在家乡照管这大好河山。原来所谓教学质量，就是让孩子考高分，上好学校，将来比自己赚更多钱，挤进更高的社会阶层，享受更舒服的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若以此为教育的目标和价值观的核心元素，就会造成对人性的极大的扭曲。因为这种思路本质上不过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上面敷了一层温柔的面纱。在这个大环境下，孙海英饰演的乡村教师宋文化是一个异类。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现代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宋文化相反，他可谓一个利他主义者。乡村教师一做36年，不生二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用高智商精打细算，研究怎样对自己最有利。他却不问投入产出比，专心地坚守阵地，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也要教到底。他不是没有人性的软弱，妻子的埋怨也让他心烦，教育体系的不公待遇也让他不忿。但在登上前往广东的火车前，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头陪最后一个孩子读完小学。对这个叫唐明明的男孩来说，这一举动堪称救赎。他的妈妈不知道去了哪里，爸爸在工地意外身亡，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坠河身亡了。小学还没毕业的孩子，恍然间天底下竟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宋文化作为老师所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爱，不抛弃不放弃的爱。无问西东里有一句台词，这个时代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样的精神在考生们不惜写出应试、八股文努力想要挤进的大学里并不常见，却在一个高中学历的乡村代课老师身上被活了出来。功利是不顾一切谋夺自己想要的，恩典是白白得到那不配得的。而爱的教育的本质是通过言传身教，将功利的心灵转化为恩典的心灵，将贫乏的心灵转化为丰盛的心灵。宋文化被国家清退到广东另谋出路，这合情合理，但他留了下来，亦师亦父，这是给孩子的一个恩典。没有恩典何来感恩？没有感恩何来内心的喜乐与丰足呢？教育的根本动力应当是以爱回应爱，而非以贪婪回应贪婪。许多成年朋友早已离开父母的家，也离开了校园，讨论教育话题似乎没什么意义。其实不是这样，教育是一生的事，成年人也需要持续的成长，甚至我们更需要在离开学校的教育环境之后，通过自己补课来矫正我们被扭曲的观念和心态。坦率地讲，如果你只按照目前学校设计的样子成长，走出学校就终止了你受教的经历，你的一生很可能是一个悲剧。荷兰作家卢云的经历时常感动我。1983年，他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刚结束6周之久的美国巡回演讲，呼吁教会团体尽其所能阻止中美洲内战。巡回时，他觉得自己是为公益和平奋战的勇士， 可结束后他精疲力尽，累得半死，觉得自己像个柔弱的孩子，焦躁、孤单、烦乱，心灵贫乏。偶然间他在法国特鲁斯里村的一间资料室看见了伦勃朗《浪子回头》的复制画，被深深地吸引住。后来他到圣彼得堡隐士园艺术馆仔仔细细地把原作看了两天。在一定程度上，这幅画帮他下定了决心，从哈佛辞职前往多伦多黎明之家担任牧职，那里是专门服侍智力残障人士的地方。他曾在世界顶级学府与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共事，如今与智力残障人士一同生活，落差巨大，他却不后悔。他说，我在黎明之家的日子踏进了前所未知的内心世界，那是神停留之处，是我被普爱众生的父亲环抱之处。在黎明之家，卢云照顾一个叫亚当的癫痫男孩，为他擦洗身体，换衣服，为他吃饭。亚当嘴里的粥会流得到处都是，但只要咽下一口，卢云脸上就会露出自豪的微笑。他救助了我，卢云说。香港突破青少年事工创办人蔡元云医生曾在黎明之家住过一个月，见过卢云和亚当。他这样写道，表面上虽然是他去服侍照料亚当的生活，但实际上是上帝借着亚当所散发出来的安息与自在来引导卢云不安的心进入安息。卢云照顾亚当给我的感动很深，启发也很大。中学时我就在课堂上偷偷写小说，后来还写过诗歌、剧本、杂文等等。虽然进入了北大中文系就读，后来还做过高三补习老师，教学生们写作文，但我心里一直对写作有恐惧。我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我写的算什么？百年之后，人间不再有我，这些文字更是无处寻。如今我又何必写呢？不知不觉，写作本身的意义迷失，读者的赞扬和批评对我成了重负。一篇文章的发出难免提心吊胆，不知反响如何。但看着照片上卢英和亚当的笑容，我忽然有所领悟，其实写作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照顾亚当，重点不是把事情做得多漂亮完美，而是以真诚的心去付出爱。卢云说，我们离世时会失去今生拥有的一切，唯有爱除外。写作带来的荣誉得失都是过眼云烟，我在写作时对所写对象和读者的爱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进一步说，我自己不正是需要照顾的亚当吗？当我写作时，神借着这些文字爱我、照顾我，在我灵魂里做美好的工作，这是我写作的意义。透过写作，向灵感的源头，向神的恩典敞开，更深地住在神的爱里。如此，哪怕一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我也高兴得要命。卢云在关于《浪子回头》的书里写道，我的确是小儿子，也是大儿子，同时我正在成为父亲。这是一趟属灵的旅程。终点，那位年迈的父亲似乎失去一切却全然富足，似乎两眼失明却心眼通透，似乎年老体衰却风华正茂。这是因为耶稣接他回家了。同一双钉痕手曾经接三次背叛主的彼得回家，也接每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无论是你是我，还是肖思琪、唐明明，父神透过圣灵的运行，将自己美善的性情注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当年的彼得一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么看来，耶稣不愧被尊称为夫子，他就是那位最伟大的老师，不是教我们写一篇范文，而是教我们如何敞开生命与他事工，一起写作自己人生的故事。肖思琪的作文，主，请赦免我的罪。主啊，我亲爱的主耶稣，今夜我彻夜难眠，我跪在你赐予我的土地，呼吸着你赐予我的空气， 我要彻夜祷告，为我那身以大海的罪状向你告饶。主，请赦免我的罪，让我做一个全新的人。请把我的自母胎里带出来的污秽洗净，好让我以洁净的灵魂与你交谈。主啊，你告诉我，今夜会因你的缘故跌倒，而我说我绝不会。主啊，你告诉我，今夜我两次鸡鸣以前，我会三次不认你，而我说我绝不会。可你是谁？你是造物主耶和华之子，你心中无所不知，你的预言从来都是事实。尽管我是你最疼爱的门徒，尽管你行的每一次善事，你显的每一次神迹我牢记于心，但在人性面前，我还是失去了信。当我一次次回避，一次次否决我与你密切的关系，当我一次次违背，一次次压抑信仰的良知，当我矢口否认并起誓说明我不认你时，我心里也彻底明白了，我仅是个人，我仅是个自私懦弱虚伪的小人。哪怕你无数次的洗净赦免我灵魂的罪，我也永远无法逃脱地狱的牢笼，永远无法挣脱那出生起的大枷锁，丑恶的人性。我原本是不解的，犹大那个叛徒要出卖你，你一早便知，我也是要不认你的，你一早便知，但为何从未减少疼爱？你前来解救的世人，如今要治你的罪，你一早便知，但你为何不曾离开？现在我懂了，你一早便知，世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人性。而我们这些信徒只是借你的荣光为自己的灵魂得到解脱，为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为这副累累罪行之躯取得一个救赎。主啊，我是你的爱徒彼得，我也仅是一个凡人，在危难面前失去勇气，在大流面前失去底线，在自己渺小的生命面前失去信仰。你要原谅我，因为我是一个凡人。现在我与我巨大的罪恶感下失声痛哭，一个刚刚背叛你的门徒又来讨要你的救赎。你要原谅我，因为我只是一个凡人。主，请赦免我的罪，我会承担所有罚，尽管我不知道哪一天还会再犯，但我知道那一天你依旧会赦免我的罪，因为你是那样的爱人。主啊，我永远信靠你，敬爱你，赞美你，这是你的爱徒彼得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天父有恩典，他能够赦
伤心。